每天十分钟，开启身体自愈潜力。欢迎收听彤彤中医养护五十讲。
大家好，我是彤彤，这节课我们来聊聊脱发怎么办。现在脱发的人越来越多，脱发的年纪也越来越轻，网上时不时会看到20多岁的人头发就脱了，就甚至脱光了的这样新闻。脱发这件事儿不妨碍吃喝，但却影响美观，妨碍心情。很多人甚至会为此花大价钱去专门的脱发门店去治疗，但是效果寥寥。为什么脱发这么难治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头发和我们身体的心、肝、肾这些重要器官相比，实在是太不重要了。身体在资源紧张的时候，就会舍居保帅的放弃掉次要的，首先放弃的就是头发。而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又很快，加班熬夜是常态，大家的心理压力都很大，几乎可以说身体的资源耗竭太快了，头发就是更容易被舍掉的那一部分。再有就是我们现在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多，饮食的热量也越来越高，这就影响了激素的正常分泌。所以虽然脱发不要命，但是它却比要命的病还难治。那么有什么办法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脱发呢？首先，不要一掉头发就紧张，因为脱发和掉发不是一回事。掉发是一种生理现象，正常人每天大约会掉50到100根头发，然后又有对应数量的新头发长出来。只不过我们只能看到掉着的头发，看不到长出的头发，所以你觉得自己一直在脱发。其实只有当一段时间里你脱落的头发超过了长出的头发的时候，才算脱发。那么脱发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两个情况，一个是油腻性的脱发，一个是血虚性的脱发。我们先说说这个油腻性的脱发。有些人脱发是因为头发太油了，不仅是头发，他们的皮肤也会出油很多，甚至因此会有严重的痘痘，而且多是在青春期，是没有生育问题时候就发生的这种脱发，这种医学上叫雄激素性脱发。其实不管男性还是女性，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定量的雄激素，只不过女性的雄激素的含量比较低。但是这种雄激素脱发的人，即便是女性，她们头发上的雄激素的受体非常敏感，由此稍微一点点雄激素就能发挥出很大的作用，等于他们能放大雄激素的作用。而雄激素就是能促进皮肤的皮脂过度分泌的，所以他们的脸上或者头发会油很多，也会因此而长痘痘，会因此而脱发。那这种类型的脱发该怎么治疗呢？最直接也是最根治的一个办法，就是阻断雄激素的作用。如果你是女性，那就方便了，有个捷径，那就是吃避孕药，比如说达因35，这个药是女性避孕药。但是如果你认真看它的说明书，上面写着治疗妇女雄激素依赖性疾病，例如痤疮，例如雄激素性脱发等等，里面就包括了治疗脱发和痘痘。这个药里面主要含的是微量雌激素，除了能对抗过高的雄激素，还能让你的月经准时来。很多妇产科医生，他们自己如果在不准备怀孕的时候，都会用这种避孕药来护肤，来治痘。遗憾的是，这种避孕药含的是雌激素，所以如果这个脱发是男性的，男性是不能用的。那么现在男性常用的一种治疗这种雄激素脱发的药物叫米诺地尔，这也是美国 FDA 批准的唯一的一种能够用来治疗雄激素脱发的外用药，大家可以找这个药去试试。除此以外，这种出油很多的脱发 还要从根本上减少油腻，从这一点做起，包括减肥，包括减少热量高的食物，而且尽量要用植物性食物代替动物性食物，至少可以在晚饭的时候吃个全素的吧，比如用萝卜、豆腐代替红肉，这样长期的坚持能让你的这个油腻的体质改善，油腻导致的脱发自然也就减轻了。我们再来看看血虚性脱发，这个可能是大部分人脱发的类型，也是原因。我们知道，人在体重下降特别快的时候是容易脱发的，比如减肥过度的人，或者说大病初愈、劳累过度的人。那前两种比较容易判断，也好控制，但是劳累过度这件事儿不太好把握，也很难避免，而恰恰是它造成了很大一部分的脱发。这个劳累说的是脑力累、心累，而不是体力累，因为中医讲思劳过度会暗耗阴血。过去有话说贵人不顶重发，意思是什么呢？说身份尊贵的人呀，头发都不会太多。其实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能够成为一个尊贵的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基本上靠的一定是脑力劳动，而不是卖苦力。他们也不是不想顶重发，而是在成为贵人的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谋生拼搏的过程中，肯定会用脑过度，所以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血虚，是血虚造成了头发的脱落减少。这一点也是现在人脱发的最常见因素，就是用脑过度，精神压力太大了。虽然吃的食物不至于贫血，但是血虚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思劳过度暗耗了气血。此外还有孕产妇也是容易脱发的一个人群，而且一般是在产后两个月的时候大量脱发，到产后四个月的时候往往最严重。因为这个过程中孕妇除了身体激素发生了剧烈的波动，无论是分娩还是哺乳又都会耗血，所以他们同样是因为血虚而脱发。因为中医讲发为血之余，意思是血要富裕了之后才顾得上头发，因为头发和心脑肾这些重要器官一样，都是蛋白质组成，他们对营养的需求是一样的。如果你过度减肥，或者最近身体状态不好，或者因为思劳过度而消耗太大，营养物质不能充分地供应到身体各处，这个时候身体会非常聪明地甩掉头发的营养，来集中供给重要器官，这就是身体的智慧，你是改变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只能是说，我让我的血不虚，让我的血很有富裕，那头发这种血之余的营养自然也就保住了。那么哪些药物可以通过补血来生发养发呢？很简单，比如中成药里的八珍丸、七宝梅染丹，几乎可以这么说，所有能治疗血虚、治疗因为血虚月经不调的药物，同样的都可以用作生发的药物，只不过不是只在月经前吃，而是作为日常的服用，而且至少要坚持一个月，才可能为新生的毛发细胞补充足够的能量。除了中成药，阿胶、黄精、桑葚等等这些单位的中药也都是很好的治疗脱发的药食同源之品。我在这里之所以一定强调药食同源，是因为这类的药物才是最安全的，甚至是可以进到超市里没有什么禁忌的。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生发养发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相关的药物必须长期吃，如果有毒性，哪怕是微小的毒性，长期吃都会蓄积中毒。所以只有那种和食物一样安全的养血药才是我们生发养发的长久之计。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也没有推荐大家熟悉的比如说何首乌。何首乌确实是可以无发的，但是单位的何首乌如果你入药的话，是必须经过炮制才安全的，这个炮制的度 还是由药厂和医院把握的好，这样才安全。而你自己来用一个生的何首乌来生发乌发的话，那是弊大于利的。前面说的桑葚啊、阿胶啊、黄精啊，这些药物可以每天吃到10克，像黄精这种可以煮水，然后把这个水兑在这种捣碎的阿胶里，然后用不粘锅呀、开小火呀，慢慢把这个阿胶融化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可以加一点桑葚啊、黑芝麻啊、核桃啊、枸杞都可以，因为这些也都是入肾经，能养发乌发的。然后慢慢的把这个膏熬浓了，再放凉了之后，然后每天保证你能吃进去10克到15克，这样坚持吃一个月，你的头发的质量会改观。如果你是为了预防产后脱发而来吃药，或者说提前预防的，那么应该在怀孕期间或者在备孕的时候就开始吃。一来给头发吸收营养以足够的时间，二来就算你不脱发，你的分娩也会失血，血虚会以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说脸色不好、皮肤不好等等等等。那么及时的补血不仅可以预防脱发，还可以预防脱发之外的很多血虚的病状。最后我们再来讲一讲头发的护理。很多人平时对头发的护理是有误区的，特别是这种脱发的人，他们为了怕掉头发，所以不敢洗头，甚至不敢梳头，甚至我还听到一个传说说晚上洗头容易掉头发，这些都是毫无道理的。正常的洗头梳头是不会掉头发的，如果你的头发已经要脱落了，也不会因为你不梳它就不掉。就算你不梳头，如果头发因为血虚已经处于准备脱落的状态，那么这种虚假繁荣最多维持一两天，它还是会掉的。相反，适当的梳头是对毛囊局部的有效刺激，可以增加局部头皮的血液供应，而这是保养头发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所以最好的办法反倒是每天用木质的梳子早晚各梳一次头，然后有规律的这样刺激头皮，每次能5-6分钟，这就和我们做面部按摩来护肤是同一个道理。至于晚上洗头的问题，确实不提倡，但不是因为这么做会导致脱发，而是因为洗头之后你的湿的头发正好刺激到脖子后面三个和受风受寒最相关的穴位，它们分别是风门、风府、风池，正好从后发际一直到脖子下面第七颈椎这个位置，这些就是身体最容易受寒受风的地方，而正好也是湿头发披着的地方。而睡觉的时候人的火力是下降的，代谢是下降的，这个时候寒湿最容易趁虚而入，久而久之就会引起或者加重头疼。所以晚上洗头的弊端其实是在这里，而不是说晚上洗头会导致脱发，但晚上洗头确实会导致头疼。好，我们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内容。第一，脱发一般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用脑过度、营养不良导致的这种血虚脱发、虚性脱发，适合通过吃补血的中药来改善。另外一种就是因为雄激素分泌过度，或者身体对雄激素过分敏感导致的雄激素性脱发。如果是女性有这种脱发，口服短效的避孕药是治疗这种脱发的非常有效的办法。第二，在通过药物生发的过程中，要注意饮食起居的规范，同时尽量给大脑放松的机会，否则你一边用着药物补着血，一边又过度用脑又耗着血，补进去的赶不上消耗掉的，你的头发还会因为血虚而脱落或者减少。谢谢大家，本节课程到此结束，我们下次再见。